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5年9月21号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教宗方济各将要发表美国国会的演说，议员们既兴奋又焦虑。专家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该解释中国的经济政策以减轻外界不安。习近平即将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那么中国的大学生如何看待美中关系跟美国呢？节目中我们有专访。俄罗斯跟日本两国政府高级官员开始互访，这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呢？台湾民间组织举办了世界和平台湾万岁的嘉年华晚会，向世界表明台湾要和平中立要发展的决心。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看看有关于蜂拥到欧洲的难民问题。波兰外长谢蒂娜表示，欧洲需要制定一项统一的计划来应对目前的难民危机，但是呢，这项计划不应该硬性的规定每个国家收容难民的配额。谢蒂娜表示，欧盟的当务之急是封锁边界，同时呢，应该设立难民收容中心，把难民跟经济移民加以区分。他说，不能够听任难民危机使欧洲产生分裂。谢蒂娜表示，波兰并不反对接纳难民，但是呢，由欧盟成员国按配额收容12万人的建议并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谢蒂娜星期天对记者说，瑞典、德国跟奥地利等国已经有收容难民的经验，而其他欧盟国家却没有。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日说，美国将增加发放难民签证，从目前的每年7万个增加到2016年的85000个，2017年将增加到10万个。很多进入欧洲的移民，他们的首选国家是德国，但是怎么样应对一下子涌入的这么多人呢？确实是个难题。尽管星期天以来实施了边境管制，但是呢，难民们还是每天以1800人的速度从奥地利边界进入到德国。德国现在面临了相当的压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慕尼黑发来的有关报道。
德国的面貌几十年来不断变化，但没有哪个地方比慕尼黑主要车站附近地区的变化更明显。每天都有几百名难民抵达这个车站，地方官员为自己的应变能力感到骄傲。
During 14 days we've got about 70,000 refugees coming arriving here.
14天的时间里有大约7万名难民来到慕尼黑，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为他们提供住所和医疗照顾是件非常困难的工作，我认为我们做得相当不错。
但为难民紧急提供帮助的同时，也有人对德国的传统面貌让位给一个多元文化的德国感到不安。我们这里已经有很多人失业了，新来的人怎样才能找到工作呢？他们几乎不会说德语，我真的很担心。极右翼政客们利用这种怀疑情绪做文章，说是一种民族负罪感，促使德国对这些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表示欢迎。有人担心，有朝一日，这些人将成为德国的多数人口。斯图森伯格因为直言反对穆斯林移民德国而遭到了死亡威胁和媒体的严厉批评。
It's our past. Yeah. You know,
这是因为我们的过去，很多人记得大屠杀，记得犹太人被杀害，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他们认为我们现在应该善待世界，告诉全世界德国是一个友好国家，德国人是友好的人。我们欢迎所有的人，我们要彰显德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在慕尼黑中心广场，三轮车车夫说，他们把挣的钱捐出来帮助难民。
我们打算做更多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很好，连总理都改变想法了。现在就像一波巨大的人性浪潮，我希望欧洲所有的国家都这样做。
但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愿意像德国一样欢迎难民，而德国领导人也要面对国内的现实。
On the one hand, they know, They have to find ways of decreasing these really high numbers of refugees.
一方面，他们知道必须设法减少现在实在是太多的难民数量，因为当人们看到难以承受时，他们的态度就会改变。但另一方面，人们仍然觉得我们有义务为解决难民危机做点什么。
慕尼黑人正在为啤酒节做准备，地方当局希望避免立刻出现文化冲突。他们安排人们搭乘不同的火车，确保打算痛饮啤酒狂欢的人不要和难民一同抵达或者混杂在一起。默克尔总理表示，德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但随着成千上万的难民继续涌入这里，越来越多的人会问，德国现在和将来要如何应对这个问题。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慕尼黑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看几则新的消息。伊朗总统鲁哈尼说，尽管一些强硬派指责伊核协议，可是大多数伊朗人支持这项协议。鲁哈尼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星期天播出的电视采访中说，伊核协议得到伊朗相关机构批准之后，每个人都会遵守协议。鲁哈尼说，民调显示大多数伊朗人对这项协议持肯定态度，伊朗议会还有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机构通常都会顺应民意行事。鲁哈尼还谈到，在伊朗跟美国的关系方面，伊核协议可能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他表示，伊朗跟美国之间缺乏信任的状态不会很快改变，但是他相信谈判是朝着双方减少敌意迈出的第一步。教宗方济各在星期一将要离开古巴首都，前往古巴东部去访问。在星期天，教宗会见了自1959年以来一直统治古巴的卡斯特罗兄弟。教宗星期一将要访问霍尔金，这个地方是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劳尔·卡斯特罗的故乡。霍尔金位于哈瓦那以东800多公里，这个城市以一个十字架著名，这个十字架俯瞰这座城市达数百年之久。教宗将在霍尔金主持一次有数万人参加的弥撒，然后前往古巴第二大城市圣地亚哥参观圣母教堂。教宗星期天在哈瓦那主持了弥撒，就意识形态的危险性向古巴人提出告诫。方济各向聚集在哈瓦那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广场上的数十万信众进行布道，而教宗方济各是自从1998年以来第三位到访古巴的罗马天主教宗。现在呢，华盛顿正在准备迎接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各的历史性到来，他将在星期二抵达华盛顿。那么在首都华盛顿呢，教宗的一切行动就像是国家元首一样，他将要会晤总统，并且到国会联席会议上去发表讲话。在纽约，他将在世贸中心911纪念堂举行弥撒。在费城，教宗方济各将要探访一所监狱。这对于全美大约6900万天主教徒来讲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不过呢，并不是只有信众在期待着这位受欢迎的教宗来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莫诺夫所做的有关报道。
在美国最大的天主教堂华盛顿的圣母无殿始胎国家朝圣地圣殿，工人们正在紧急的修复和油漆大门，更换灯泡，甚至还竖起了一个新的圣坛。这是圣殿在最重要的访客出现前进行的最后准备。教宗方济各还没有抵达华盛顿，但是纪念品已经热卖到脱销。
Overwhelming response so far. We have T-shirts, mugs, rosary.
反响太强烈了。目前我们有 T 恤衫、马克杯、玫瑰金、祷告卡、玫瑰金指环，基本上是所有你能想到的东西。没有摇头娃娃。我们可能将卖出10万张祷告卡、10000串玫瑰金、10000件 T 恤衫。我们预期每个人都会从此次的教宗方济各来访中带些东西回家。
教堂的官方纪念品商店带着崇敬之情，正在售卖与教宗有关的各种商品，当然还有官方教宗 T 恤衫，上面印有教宗祝福的图案。非官方方面，即将来临的大事件激发了纪念品商贩的想象力，有玩具、摇头娃娃，还有手里拿着想象中最喜爱食物的教宗，甚至还有名为教宗的啤酒。在圣殿的仪式后，人们将集结在天主教大学的草地上，聆听一场短布道，接受祝福。 不过，这些活动行为并不是先到先得，25,000人都必须提前拿到入场票，而这些票只发给教堂会众、现任及未来的神父以及挑选的特别宾客。信众和非信众们有可能在教宗与奥巴马总统会见结束后一睹他的风采，届时他会随教宗车队走过国家广场，或者人们也可能在他结束国会联席会议讲话，从国会大厦门廊中走出时见到他。离开华盛顿后，教宗方济各将前往纽约，在那里他会参观联合国，并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然后他会去往美国之行的最后一站费城，并探访一所监狱。监狱的囚犯们将用一个特别的礼物来迎接教宗，就是一张手工雕刻的宝座。美国之音记者马莫诺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教宗方济各9月24号将成为第一位对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的罗马天主教教会领袖。美国之音记者塞内从国会山报道说，现在呢，美国的议员们热切地盼望着教宗的演说，同时呢，也在为教宗可能发表让他们不爱听的言论做着心理准备。这位有着“穷人教宗”之称的宗教领袖，以敢于发表内心想法并且挑战有钱有势者而著称。下面就请您收听塞内所发来的详细报道。
在国会山，人们正在热切期待着教宗方济各即将发表的国会联席演说。没有谁比邀请人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更兴奋了。贝纳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一份特制的视频中说，议员们对教宗要说什么很感兴趣。
他与穷人的接触，人们应该有更多宗教信仰的事实。他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立场有点争议，这是
教宗吧。不过一些分析人士说，那些有争议的立场可能让贝纳后悔发出邀请。教宗方济各立场鲜明地谈到了经济不公和气候变化对地球的威胁，梵蒂冈还对伊朗核协议表示了欢迎。教宗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更接近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的观点，而不是共和党人的想法。分析人士托马斯·里斯神父解释道：
当他来国会的时候，如果你说他们应该欢迎移民和难民，应该照顾穷人，或者你们应该保护环境等等，当他说这些问题的时候，民主党人会跳起来鼓掌，共和党人怎么办？坐在那里不动。如果他们站起来鼓掌，那茶党的人就会对他们大为不满。
一位共和党人众议员保罗·戈萨尔说，他将抵制教宗演说，因为教宗关心的是气候变化这种他所说的办不成的傻事情。在民主党这边，路易斯·古铁雷斯众议员把教宗对移民的关怀跟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川普激烈的反移民言论做了对比。
在很多方面，教宗方济各代表着反川普，是他毒液的解药。
然而在同性婚姻和堕胎等其他问题上，教宗可能会说出民主党人不爱听的话。李斯说，他希望教宗能向国会传达这样的讯息。
我认为，我希望他还会对他们说，走出你们的党派政治，现在是走到一起合作共事解决美国和世界的问题的时候了。在那个时候，所有美国人都会站起来鼓掌。
要想让国会议员停止斗争而携手共事，教宗方济各的一次访问恐怕还不够。美国之音塞内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即将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了。就在这个时刻呢，日前他在北京会见了美国的传媒大亨默多克。那个时候他表示，中国将要继续对外国媒体持开放态度，欢迎外国媒体跟记者来华采访报道。一些西方媒体批评中国当局使用包括限制签证在内的多种做法，阻碍西方记者采访。外媒团体希望中国能够真正的落实习近平的说法。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新华社在内的官媒对习近平会晤新闻集团执行董事长默多克进行了广泛报道。 报道称，孟德克表示，美国及国际媒体都高度关注习近平对美国的访问。新闻集团旗下的《华尔街日报》等媒体将全面报道此次访问，而新闻集团及旗下新闻机构也愿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促进两国合作做出积极努力。另有官媒报道说，默多克对会见习近平很满意，认为将促进外国媒体同中国的沟通和了解。另外，外媒也对这一会见进行了广泛报道和评论。法新社星期六表示，中国最高领导人有关欢迎外国媒体的谈话，令一些观察人士感到惊讶，因为中国当局下令禁封包括《纽约时报》、《世界报》、《彭博社》、《路透社》甚至默多克属下的旗舰媒体《华尔街日报》等外国媒体的中文网站。法新社还表示，在中国当局去年拒绝向《纽约时报》和《彭博社》的多达24名驻京记者续发或签发记者签证后，中国对待外国记者的做法受到了广泛的批评。外界认为，中国当局显然是为了报复这两家媒体2012年发表的有关中国最高领导人家族财富的调查报道。同时，外国记者在中国经常被阻止进行报道或者采访活动人士，他们的通信和行动也受到监控，并被禁止前往西藏等不稳定地区采访。此外，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今年9月13日发布一份报告说，最近收到各种有关外国记者在采访时遭到有关当局干扰的报告。这份报告详细记录了今年3月到8月间发生的6个具体事例，其中半数与采访天津大爆炸案有关。有记者在采访时被便衣警察或工作人员盯梢、跟踪和阻止，有的甚至被锁在会议室里，防止他们与消防员家属接触。另外三起涉及采访天津天目村村民抗议、北京一位家庭教会牧师和新疆阿克苏民族分裂问题时遭到当局阻拦和骚扰。另外，英国卫报星期六也报道说，在美国和外国媒体一致批评中国官方拒发外国记者签证做法的同时，习近平却将原因归咎于这些新闻机构本身。在去年 APEC 会议期间，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联合记者会上将签证问题比喻为车祸，称一辆车如果抛锚都要下车检查哪儿出了毛病，并表示解铃还需系铃人，希望外国媒体能自己找原因。国际记者联合会亚太区中国项目主任胡立云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主席现在讲欢迎外媒、外国记者到中国采访，固然值得欢迎，但重要的是在实际上严格执行中国当局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做出的承诺和决定，不要骚扰和阻挠外媒记者在中国内地可以不需要批准的情况下自由采访报道。他说，
欢迎他去做出这一类的一个邀请，但是我们觉得讲是不够，最重要的就是现实里面他有没有去做，还是需要他下面的所有的不同的一个部门、不同的省市也是需要去配合，严格去遵守2008年奥运之后所允许外媒在内地做采访，而不是做出那个阻挠，而不是说说而已 ，lip service 是没有意义的。
曾任过香港记协主席的胡立云表示，中国有关当局可以立即按照承诺改善外媒在中国采访报道的环境。他说，
首先做出具体的一个改善，先把今年记者工作签证这个事情按照规定给他们去签证，不要再有政治的一个审查或不必要的拖延。第二，要求所有不同的省市工作人员严格遵守2008年奥运之后所允许自由做一个采访的事情。第三，停止所有干扰他们这一类的一个干扰。
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媒体大亨，默多克担任新闻集团的执行董事长，希望在多年前进入中国传媒市场的努力失败后 能够重新审视中国这个第二大世界经济体的商机，有意以他家族控制的21世纪福克斯所制作过的影视节目为主题，在中国寻求合作方建设主题公园，包括辛普森家族、冰河历险记与异形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对美国首次进行国事访问，而这个时候呢，中美两国关系因为网络安全等问题出现紧张，因此呢，这一次他的访美，网络安全也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以及黄丽玲从北京发来的有关报道。
奥巴马总统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对美国工商业领袖说，网络盗窃行为可能是他与习近平要讨论的最重大问题之一。中国盗窃商业秘密是我们必须制止的侵略行为。
That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your government or its proxies.
奥巴马说，网络间谍跟政府及其代理人直接的工业间谍行为和盗窃商业秘密完全不同。网络间谍是窃取公司专利信息。
美国官员暗示，作为回应，美国可能会采取制裁措施。奥巴马总统说，美国政府准备了几项措施，其中包括告诉中国，这不仅仅是一个让我们感到有点不快的问题。中国官方支持的《环球时报》星期五发表文章称，奥巴马的谈话令人失望，并说美国夸大了网络安全威胁的严重性。中国政府称，中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中国多次强调，中国在努力打击网络犯罪。中国外交部长助理郑泽光这个星期指出，中国政府反对任何形式的黑客活动。
不管什么人，在中国境内实施网络攻击和网络商业窃密，都违反国家法律，都应该受到法律的追究。
过去一些报道说，有证据将外国目标遭黑客攻击与中国军方联系在一起，中国否认这些报道的真实性。在可能充满紧张气氛的华盛顿之行前，习近平将会晤美国和中国科技公司的主管，高调显示作为高科技产品的消费国和生产国，中国对高科技产业的重视和影响。预计出席西雅图高科技峰会的将包括美国苹果、IBM、脸书、谷歌和优步公司首席执行官和中国百度、阿里巴巴以及中兴通讯等公司的高管。尽管中国数十亿美元的市场有着极大的商业诱惑力，但现在还不清楚高科技公司对这次活动的态度。中国因特网主管卢伟负责对网络实施的各种限制，而这些限制是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面临的主要障碍。卢伟将在高科技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召开之前，人们对中国有关高科技公司的各种法规越来越感到茫然。北京美国商会所做的2015年商业环境调查显示，61%的信息技术领域的商会成员说，中国的法规制定不清楚或前后不一致，影响了公司投资中国的能力和意愿。一些公司认为高科技峰会有助于双方解决这些问题。中兴通讯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程立新告诉美国之音。
Govern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agencies can also work together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政府和标准化机构可以同其他国家的同行合作，制定共同的安全标准。这次对话将为今后共同努力提供框架。
然而，在所有国家都在努力探索网络安全的一个新领域时，可能难以建立一个框架。美国官员一直努力，但仍未能就外国黑客攻击行动制定一种相应的机制。部分原因在于这仍旧是一种新出现的情况，而且也难以确定某次具体网络攻击是活动人士、政府雇员还是公司发动的。德州农工大学法学教授于佳明说，因为存在不确定性，所以进行制裁就极为困难。不过对话能够帮助双方达成一种共同谅解。
The conditions for the sanctions will allow the U.S. government to draw a more clear line.
制裁条件能够使美国政府画一条更清楚的界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这也是进一步讨论如何遏制黑客活动的一个很好的启动点。
IDC 中国公司总经理霍锦杰说，中国官员在峰会上可能希望重点讨论在外国公司的帮助下开发地方品牌和技术。他说，如果讨论的重点是美国公司如何成为中国地方公司的合作伙伴，或在中国共同开发某种产品，这会是很好的第一步。这也是中国领导人承诺要做的，即推动本土创新，以减少中国对外国技术的依赖。但霍锦杰指出，中国很多推动经济发展的计划都不能仅靠中国品牌实现，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在保护主义和增长战略之间寻求平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除了网络攻击之外，南中国海领土争端呢，也导致中美两国关系紧张。一些美国重量级的观察人士就敦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解释中国的长远经济计划，以免给紧张的两国关系雪上加霜。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白宫已经证实，习近平在9月25号访问华盛顿时，将享受21项礼炮和正式晚宴的最高外交礼遇。最新消息还显示，奥巴马总统决定不在习近平来访前制裁中国黑客，以缓和双方的紧张气氛。近来，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分歧日益加深。中国黑客近年入侵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电脑系统，2000多万美国人的个人资料失窃。与此同时，中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继续在南中国海有领土主权争议的地区建岛，试图拥有南中国海纵深的制空权，引起美国和邻国对国际航运安全的担忧。在另外一方面，中国经济放缓，今年夏季中国股市波动，货币贬值，并导致全球股市大幅度下跌，进一步加深了美国官方、学者和民间的不安。美国智库新美洲安全中心主席坎贝尔日前在讨论西澳峰会的时候指出，中国经济现状表明，北京的经济政策在全球经济中行不通。
我认为中国还没有采取经济改革的最初步骤。我们看到的是市场对那些全球经济中行不通的措施做出反应。
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指出，中国利用大型基础建设项目和国营企业带动经济的做法没有起到预期的目的。他说，习近平访美正值中国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他下个阶段的决定将对中国的走向和美中关系产生巨大影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上个星期五说，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尽管下行压力较大，但是中国没有超发货币，没有搞大规模强刺激，主要依靠改革增强经济活力，因此中国经济不会出现硬着陆，中国也无意打一场货币战。不过，华府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主席尼拉·坦登表示，在缺乏经济透明度的情况下，如果外界预感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下滑到 3%，那么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恐慌将进一步加重。
There is an interplay between publics, you know, an American public's
中国的经济行为、军事行为和网络行为相互交织，增加了美国公众的不安。如果美国公众对自己的经济处境不那么担忧，那么他们对国际挑战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Challenges around the world very differently.
坦登说，中国试图通过爱国主义来克服经济困境，更加增添了美国理解中国经济的障碍。习近平应该向奥巴马阐明中国经济的长期政策，这点非常重要。美国之音叶凡、任云阳，华盛顿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下属的中国委员会日前举行听证会，集中讨论了中国目前的人权现况。与会者还呼吁奥巴马总统在华盛顿同习近平会晤期间，把中国的人权问题在会上明确地提出来。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9月18号举行听证，讨论中国目前的人权状况，并呼吁奥巴马总统能在奥习会上向习近平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
President Obama has been extraordinarily weak.
奥巴马总统在各地有关人权的议题上都太过于软弱无能，特别是对中国方面，但那可以改变。奥巴马总统只剩下一年多的任期，因此我们呼吁奥巴马能够找回他的声音，停止逃避、闪避和姑息这方面的问题。
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说，要全面检讨中国的人权问题太过复杂，但至少可以提出几项目前最为严重的问题，例如非法拘禁。
因为这些年来对这个普通人的这个非法拘禁弄得越来越烂，不光是异议人士被非法拘禁，而且就是普通的一个案件，什么拆迁啊等等啊，动不动他们就把人给抓起来了，任何理由，各级政府都有这个权利。我想这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的人权问题的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
美中关系目前存在诸多分歧，南海、网络安全和中国经济等问题都引起美国的密切关注。同样出席作证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表示，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将人权问题孤立于这些议题之外，相反，对中国的政策应该是相互关联，执行一体化政策。
对中国的政策一定是一体化的，不能贸易和这个人权矛盾，国防和人权矛盾，什么都和人权矛盾，这是不可以的，是一体化的。任何一个政策领域都应该考虑人权的效果。
在中国经济增长开始出现放缓趋势的同时，出席作证的人权活动人士相信，美国若能借着这次习近平访美的机会向习近平施压，也许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魏金生说，他认为习近平不是不会考虑往改善人权的方向走。
习近平现在处境，他在这个政治上在得罪了整个的官僚阶层，因为这个反腐嘛，搞得很过分，包括把很多官员就给抓起来，也是非法拘禁。那么对普通老百姓方面，那个经济方面，现在老百姓的怨声载道，尤其是这次股市灾难。那么习近平现在正处在一个困境之中，他的有几种不同的选择，他可以选择去打仗，但那他可能垮得更快。那么他会选择呢做一些让步，一般政治家在这种时候呢会选择做一些让步，但是这些让步呢都牵涉到人权问题。
自习近平2012年底上任以来，已经有超过2000名人权活动人士遭到关押或逮捕。美国联邦参议员考腾说，习近平的造访对美国来说是专制政府和民主社会一个最大的对比。
我希望奥巴马总统能在宴请习近平的晚餐上意识到，习近平这趟访美之行可能是个最鲜明的讽刺。如果奥巴马总统不是生活在美国，而是在中国，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社区组织者、一个公民律师、一个宪法教授，奥巴马总统可能不会享受和习近平的晚餐，因为他很可能是被关在牢里，或是更加不堪的情况。
在即将到来的奥习会上，议员们表示，希望奥巴马总统应该提出具体的中国人权问题，同时要求实行真正的法治，而非空谈人权。
人权议题是一切根本基础。首先最重要的，美国应该要关心独裁者习近平对他的人民做了什么。
美国之音李毅华、常晓，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要展开对美国的国事访问。中国媒体报道说，中美双方不论是官员、学者还是普通百姓，对此都高度关注，期待这次访问达成丰硕成果。那么中国的大学生如何看待美中关系跟美国呢？美国之音记者林森从中国南京发回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记者这次到南京采访，时间正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夕。中国媒体早在几个月前就对习近平的这次美国之行进行造势宣传， 记者在南京的几所校园里随机采访了几位在读的大学生，听听他们对美中关系和美国的看法。宋时莹是南京大学建筑学院城乡规划专业二年级学生。记者在校园遇见宋时莹时，他正在校园里对游人进行问卷调查。回答了宋时莹的问卷调查之后，记者问他是否知道习近平主席最近要到美国访问，对美国有什么样的了解。
我对美国也就是个大众化的了解啊。
大众化了解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详细说也说不清楚，但是就觉得我是个学生嘛，如果我要是选择去留学的话，美国可以说是一个，就是大家就是有很大一部分学生都会选择去那里的地方。
为什么呢？
感觉那里的，就是他那里感觉，就是我在我看来，他有些地方就是很吸引人，就是他那里的文化，就是人们对于生活的那些看法呀、做法呀，都跟中国人就是很不一样。我想，就是要是我的话，我很想去感受一下。
在谈到自己对美中关系的看法时，宋时莹表示自己经常听到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并没有去刻意的了解。他说，总觉得美国对于中国其实还是一直在打压的感觉，或许这种打压可能不是在表面上，但是在美国的一些做法上都能感觉到。
我的看法就是，我们之前有一门课，应该是所有大学生都要上的吧，就是那个叫做军事理论，军理，就是在讲国际环境，中国的国内跟国际。但是从那门课我就觉得，就比如说那什么南海问题，尤其是南海问题吧，我感觉美国在背后就是做的也挺多的，反正觉得，反正跟表面上还是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吧，还是应该要有竞争，互相帮助，双赢嘛。然后中国就是美国做那些我们都不可以避免，但是我们应该在中间找到就是能够就是跟他们合作，从他们那边学到的东西。
记者问宋时莹是否知道中国抗战时期美国与中国是盟国，对中国的抗战给予了重要的帮助。宋时莹说，主要是看抗战电视剧了解到的，美国对中国空军有帮助，好像叫飞虎队。李月是南京小庄学院环境科学专业在校大学生，记者也问他对美国的看法和了解。
美国在我脑海觉得很就是一个很自由民主的国家。习主席这一次估计也是想就是去访问美国，应该是改善一下最近的就是关系。毕竟现在中国和那个俄罗斯走的也比较近，然后这一次去访谈出于什么目的我还是不太了解。
记者问李月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印象，李月说：
我觉得他还好吧，就是也比较就是开玩笑，也比较风趣的一个人。他近期不是参加了一个那个节目，就是去荒野求生的一个节目嘛，就感觉他就是还嫌弃人家就烧的不好吃，就感觉蛮好玩的这个。然后就是他还和人家自拍啊，就感觉很亲民。
近期中国社交媒体上曾经流行一种说法，说美国连锁快餐店肯德基是美国企图毁灭中国的阴谋。它所采用的鸡翅食材选自六翅八腿转基因的寄型鸡。就此，记者问李月的看法，这位环境科学的大学生似乎将信将疑。他表示听说过这个说法，至于阴谋论可能是有的，至于说要毁灭中国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记者采访李月时，南京财经大学学生徐小姐与他同行，他们两人都来自江苏省盐城市。徐小姐接过话头说，这些传言可能在比较偏僻的地方信的人更多一些。
就比如说以前我记得就是因为我住在乡下嘛，然后就是有我记得就是去年吧，可能就是突然多了一些很那种很奇怪的虫子，然后就是在乡下就有谣言说这是什么美国饭馆。 其实我觉得是在就是越落后的地方，我觉得对这些东西就是越难以理解接受的。就比如说像在这些大都市，我觉得其实普通民众还是比较能接受的，偶尔出一次什么谣言之类的，很快也就撇清，大家接着吃该干嘛干嘛。
肯德基1987年进入中国，在北京开设了中国第一家西式快餐连锁店。目前肯德基几乎进入了中国全国的中小城市，不过在县城里还很少见。记者不久前在湖南芷江侗族自治县采访时，就有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向记者求证肯德基阴谋的真伪。芷江的这位出租车司机说，自己并没有去吃过肯德基，因为芷江没有，只有芷江所隶属的怀化市才有。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跟日本两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开始互访，试图密切双边的关系。有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不希望全面依赖中国。在面向东方的外交里面呢，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还想同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加强关系。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星期天开始对俄罗斯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与此同时，普京总统的亲信、前俄罗斯国家安全局局长、目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的帕特鲁舍夫最近透露，将在近日访问日本。作为西方七国集团的成员之一，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日本加入了对俄罗斯的制裁，而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以及其他的政府部长不久前先后访问了俄日有争议的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招致日本的抗议。而俄罗斯的战机最近经常飞抵日本领空，日本战机起飞拦截也引起了日本的不满。俄罗斯外交部发表的声明说，在目前不顺利的双边关系中，日本外相这次访俄能够为理顺两国关系提供必不可少的动力。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透露，岸田文雄这次访俄是为普京总统访问日本做关键性的准备，但他同时强调，现在讨论普京访日还为时过早，因为还无法确定相关的邀请。普京访日被认为是提升俄日关系的重要一步，但访问一直向后推延，双方原定计划普京今年年底前成行，但梅德韦杰夫访问两国有争议的领土后，再次为普京访日增添了困难。不过日本方面这次的抗议显得比较克制。俄罗斯的日本问题学者齐斯塔诺夫说，日本同中国关系不好，同朝鲜的关系紧张，同韩国的关系也有问题，在东北亚地区日本唯独与俄罗斯的关系还比较平稳，特别是俄罗斯与中国关系走近之后，安倍首相非常不安，日本因此想同俄罗斯更多互动来平衡俄中关系。基斯塔诺夫说，俄罗斯被西方制裁和被孤立，日本是对俄罗斯制裁的国家中动作最轻的一个，也是西方制裁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在发展同西方的关系时，俄罗斯现在把日本看成是突破口，所以尽管面临各种困难，普京访日非常有可能，因为两国现在彼此需要，都想发展双边关系。基斯塔诺夫认为，俄罗斯与日本互动不会损害同中国的关系，中国能够理解。
基斯坦
诺夫说，我想俄罗斯在处理与日本的关系时会考虑到俄中关系的利益，但另一方面俄罗斯更感兴趣平等和平行地发展同中国同日本的关系，并使这些关系能够富有成果。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索罗维说，俄罗斯的外交转向东方并不意味着仅面向中国，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也会发展同日本、同印度、同越南等亚洲国家的关系。索罗维认为，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让俄罗斯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完全依赖中国，但俄罗斯也非常清楚，中国的主要注意力现在都集中在南部，把北方的俄罗斯视作后方， 中国不认为俄罗斯能从背后捅上一刀。中国最为害怕的就是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能够一起联手。学者基斯塔诺夫认为，在发展与日本的关系时，俄罗斯不会说刺激中国的话。基斯塔诺夫说，俄罗斯不会说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用来平衡俄中关系，因为这意味着俄罗斯不相信中国，中国人会对此感到不满，所以俄罗斯会强调想发展同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的友好关系，因为那样将有助于东北亚地区的局势稳定。在安田文雄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会晤中，双方也将要讨论有争议的领土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希腊在星期天举行了全国大选，持左翼立场的希腊当选总理齐普拉斯宣布获胜，并且表示他将很快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实行欧洲债权方所要求的紧缩措施。作为交换条件，希腊得到巨额救援贷款。齐普拉斯星期天晚上在雅典市中心向欢呼的人群发表讲话。几小时前，希腊选民使保守派人士争取控制政府的诉求受挫。齐普拉斯说，他感到自己被证明是正确的，并且表示他的激进左翼联盟将依照选民的授权重建希腊经济。在早些时候，齐普拉斯的主要对手保守的新民主党领袖梅伊马吉拉斯向获胜者表示祝贺，并且敦促尽快的组成新政府。齐普拉斯说，新政府将包括持民族主义立场的独立希腊人党，而该党领袖已经表示将加入联合政府。这是希腊今年第三次举行全国大选，这次选举的起因是齐普拉斯在上个月宣布辞职。到星期天的深夜，已经有66%的选票清点完毕，激进左翼联盟获得35.4%的选票，赢得300个议席中的144个，而新民主党获得28.3%的选票，位居第二，极右翼政党金色黎明得票是7%，位居第三。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9月20号是世界和平日，台湾民间组织也举办了一个嘉年华会，叫做世界和平台湾万岁，敲响了和平的钟声，向世界表达台湾要的是和平，要中立，要发展这样的决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大约晚上9:21，台湾前副总统李秀莲和立法院长王金平以及不分党派、不分族群、不分宗教的代表，在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敲响了和平的钟声。在此之前，李秀莲率领代表们朗读了《世界和平台湾宣言》。
爱好自由和平的台湾人民，除了谴责军事阅兵所代表的侵略主义，更在世界和平日的前夕举行一场跨越族群和党派、代表全球六大洲的和平文化嘉年华，彰显我们对世界的爱与对和平的渴望和信仰。
这次世界和平台湾万岁的嘉年华晚会由台湾和平中立大同盟组织，吕秀莲是总发起人。吕秀莲说，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全世界各国领袖应深切反省消弭战争，维护和平。吕秀莲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到北京参加中国的大阅兵，为军事侵略主义摇旗呐喊。他说，今年5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到莫斯科参加俄罗斯的阅兵大典，是两大共产强国穷兵黩武携手并肩。他说，这样世界还有和平吗？李秀莲表示，从中国9月3号阅兵到明年底之前，台湾面临3个阶段的挑战。在2016年1月16号总统大选之前， 不能让中国有借口制造纠纷，影响台湾的大选。在选举结束到5月20号新总统就任前的四个月空窗期，全民要共同监督马英九政府。新总统至少需要半年时间摸索如何治理国家，而美国明年底举行总统大选，此时两岸若发生事端，美国恐怕自顾不暇。李秀莲说，今年举办世界和平台湾万岁的嘉年华晚会，目的是要唤起台湾人民的警觉，表达台湾人民要和平的坚定立场。他说，台湾是自由民主爱好和平的国家，在亚太地区始终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这次由民间发起的活动，虽然国民党的立法院长王金平亲自莅临，但正副总统马英九和吴敦义以及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洪秀柱、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悉数缺席，现任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等也都没有参加。嘉年华晚会上表演了六大洲的舞蹈及歌曲节目，给人们带来一次视觉的盛宴。联合国1984年宣布的世界和平宣言中说，全球人民均有享受和平的神圣权利，维护和平权是每个国家的基本义务，以及各国应消弭战争及核武，放弃武力，而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基本原则。2002年，联合国把每年的9月21号定为世界和平日。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台湾一向是美中之间的敏感话题，在习近平访美之际，美国智库关注台湾总统选举以及美国的立场。有学者担忧，以习近平的强人作风来看的话，一旦不接受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原则的民进党参选人蔡英文，如果在2016年选举中胜出，台海可能会紧张再起，进而影响到美国的安全利益。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华盛顿两大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及布鲁金斯学会9月14号针对2016年台湾选举和美国的关系举行研讨会，多位美国和台湾学者对台湾总统立委选举的发展以及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影响提出分析和看法。前美国白宫国安会官员，目前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副总裁的格林说，中国今天的军事实力已经比当年台海危机时强大许多，如果蔡英文胜选，北京不是不可能不用武力胁迫手段对他的新政府施压，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作为就是一个警讯。不过，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亚洲项目主任荣安兰表示，如果台湾下一任政府不接受中国的一中原则，那么在两岸关系的发展上势必有后果要承受。不过，他不认为情况会严重到发生将美国卷进一个安全危机的程度。
What China has do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has not up to this point.
在我看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作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达到引发美国直接采取军事介入的程度。尽管我们对台湾没有正式的防卫保证，如果台湾受到军事胁迫，那将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情况。我不认为北京有兴趣测试这个做法。
台湾政治学者对于蔡英文胜选后两岸关系的变化看法不同。曾任马英九政府国安会副秘书长的学者何思英说，如果蔡英文胜选，习近平不会继续对台施惠，北京当局或不至于立即做出剧烈举动，但势必会锁紧对台政策的螺丝，不给蔡英文空间。两岸关系将会从目前的温和平变成冷和平，甚至倒退到一种冷战关系。
大陆做任何一些事情对台湾的国内政治都会有影响，那对台湾国内政治有影响，那个蔡呢，他也一定要有反应，所以这就会变成了一直来来回回的这个负面的循环。 这样子情况就大大不妙。
不过，曾任陈水扁政府陆委会副主委，目前是伯克利加州大学访问学者的台湾政大教授童振源，从以往北京在历次台湾选举后做出的政策调整表示，中国在选前对蔡英文强力施压，要他接受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原则。不过他认为，一旦蔡英文胜出，北京对台湾的做法会有不同。
如果明年1月16号选完之后，到520之间，我觉得4个月的时间，要看说台湾、美国跟大陆之间是否能够去协调出一个默契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有可能性的，因为过去大陆确实有这样做。那我们也看到说，在8月份双城论坛上面，大陆的立场也做一些调整，比较务实一点。所以我们也希望看到两岸关系的稳定跟发展。
另外，针对习近平访美，美中两国是否可能签署新公报的问题，布鲁金斯学会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说，签署新公报的几率是零，因为目前美中关系的现状不存在签署公报的条件。史丁生中心的荣安兰也认为，奥巴马与习近平不会签第四公报，因为美中之间不可能有新公报内容却不涉及台湾，而那对美国并没有好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华盛顿一个最新的报告说，中国在过去15年来通过制定系统性的计划，意图让在高科技行业中让中国公司逐渐取代美国公司，而其中一个手段呢，就是通过网络盗取商业信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尼亚的报道。
这份报告所说的中国采取的系统性的计划包括强迫技术转让或联合风险投资、网络知识产权盗用、滥用竞争法、强迫国有企业购买本国产品，以及为中国的技术公司提供大量的补贴等。发布这份报告的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在该机构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说，这些政策手段在习近平执政以后急速加剧，严重违背了中国加入 WTO 时对外开放公平市场的承诺。
中国政府推行的基本上就是挥舞大棒威胁美国公司，减少他们的市场份额，对他们进行罚款，如果他们不愿意交出核心技术，就对他们进行惩罚。
与会的专家们说，日渐严重的中国通过网络盗取美国商业信息的行为，对美国技术公司来说更是雪上加霜。
当然，网络间谍是从那些明确表示要把技术留在加州的公司那里获取技术的一种极其廉价并且虚伪的手段。
白宫已表示将不会在习近平访美前对中国进行制裁，而专家们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表现得更为强硬，通过协商让中国罢手不切实际。
我希望的是，总统所说的意思是，中方实际上在这4天的坦诚讨论后做出的承诺和习近平2年前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所说的话是一样的空头支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实施制裁。
而另一些专家则担心，对中国制裁会导致中国对美国科技公司进行报复，建议绕道而行，尽快与中国的竞争对手签署贸易协定，以迫使中国妥协才是明智之举。美国之音尼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3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 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 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清朝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时事经纬，待会见。